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激浪电台。我们这个又是一期《双城镇二》节目，大家这是看完了之后聚作一团啊，聊一聊怎么说呢？观影之后的体验吧啊。
那是聊一聊吗？
嗯，
那不骂一骂吗？
哎呦，还有这个比我更直接的
啊
啊！我还是准备先简单聊一聊，再开骂呢。
啊，
没有了。
行，
稍微说一下，
哎。
说一下感受，
稍微先自我介绍一下，家人们。
嗯，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我是 Win。
我是呼呼。
哎呀，
确实四个人都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动画的，怎么一直很期待吧？第一时间每次这三集第一时间上线都第一时间看。
嗯，
看完之后大家聊的特别热情、
动情。
然后等到今天呢，大家就相顾呢，就是有一点点表情上有一点点琢磨不透了，
有点红温了
啊、
对，
我是。有一点点失望啊，我就可以直接说吧，我就是很失望，对这个、
非常非常失望
啊。这样陈奕迅出一首歌叫这样很好，我觉得双城镇二最后三集拍成这样呢，这样不好、
大跌眼镜
啊、
哎、
确实是因为从第六集结束应该说是把预期已经拉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了，
对，
然后就期待着一切又回到了第一季那种状态，一团乱麻，然后在一个明显是让金克斯崩溃的一个节点，
对，
停住了这个故事。
嗯、
然后大家接下来其实都希望看到一个怎么说更完整的一个叙事吧。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下一集一开场会从艾克的视角讲起。当然我本人觉得第七八九嘛，接下来三集、
嗯，
我本人觉得第七集的故事还是挺好看的。
嗯，第七集非常非常好看。
嗯，而且很完整嘛。
就是。我觉得第七集他穿越到了他理想中的那种底层和上层的那种其乐融融的那种世界吧，
是
啊，
但是还是要坚持要回来，
对，毅然决然的这个去动用这个海克斯科技、
嗯、
然后回到这个现实世界的祖安去拯救，非常非常好，第七集、
是吗、我第七集就是他把这个时空穿越这件事情平行宇宙这件事情铺开之后啊、我就心里就两个字
啊、
好土
啊，
还行吧，
经典叙事了是吧，
就有点那种我们之前不是考虑了很多问题吗、
嗯、
说他怎么跟游戏里圆、
嗯、
说他怎么完善这个角色塑造、嗯、这弧光怎么接上去，
大头艾克去了哪儿
啊，然后他用了一个最平庸的办法、
对，而且我当时第六集结尾就是杰森那混蛋然后不干一那事儿嘛，
啊，
大家猜测他是不是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就是为了想
这不是咱们这个，
对，我当时也这么想
啊，然后为了想他那个名字嘛，叫未来守护者，反正他根本没有，他就是先这个摔断腿，
对，
然后爬上来，
嗯，
然后见到自己的老相好，而且是忘说了，这期是不是有全面剧透的？
我们写标题吧，
哦 ，OK OK，
写标题上，
对对对，然后发现就是他回来之后以一个这样的平庸的方式回到这个现实世界，然后一炮把这个维克多轰了个洞。然后下一秒他作为这个破坏和平与美好的罪魁祸首，他竟然还舔个脸说什么拉着金克斯的胃说咱快走快走快走、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一期是录音笔的时候聊了，
对，
就是他们在每三集之间的过渡非常的唐突，
就是每一集的过渡其实都非常快，
对，然后他包饺子包的非常快，
对
啊，
饺子包的也快，
对，
吃的也快，
吃的也快，然后馅儿散的也快，
对，就感觉他们就中间这个他们已经打了一架，然后打完冷静下来又开了一个小会把事情讲顺了，
嗯，
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并没有、
对，我是觉得就第二季的就整个金克斯他的情绪让我觉得非常的混乱，
哎，
就都觉得第一集结束之后就是他的义父希尔克死了，他应该是、应该混乱了阶段，然后就第二季前三集看完然后感觉哦他是不是终于要成为暴走萝莉了，然后没有，然后那个第六集说呢，哎，那伊莎和范德尔死了他是不是终于要混乱，然后也没有，
嗯，
然后那个就你发现就是后三集尤其第八集第九集他还是一个就挺冷静的一个形象
啊，
包括那个第八集的时候他不是这个锒铛入狱嘛，
哎，
这不得不说这散发的金克斯还是挺好看的啊，
嗯，
然后
像那个托利娜
也看不到，
对，
嗯，
然后
看不到啥，
他把那个胃扔到这个牢笼里，然后自己走，慢慢慢慢往后退，然后遁入黑暗。我说那是不是给人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离开？然后结果发现也没有，他就是去把希尔科的东西烧了，
嗯，
然后被艾克劝两句，然后又回来了。感觉就整个第二季，金克斯的情绪就是让我一直是没提起来那个劲儿吧，
嗯嗯。
包括最后给了他一个如此仓促的一个离开，就我觉得最后 就最后那场戏，我觉得安排范德尔、魏和金克斯他们仨打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尾。
嗯，
但是他们仨这就是打仗这条线完全不受他们仨自己控制，
没有处理好。
对，就是受其实是受那个杰斯和维克托控制了，他们仨其实决定不了啥。
啊、哦，我觉得那场特别屎、哦。
对，然后结局的时候，
啊、
你像范德尔和金克斯两个刀枪不入的两个角色，然后最后因为就是以那种方式退场，就大家知道肯定他俩也没死，
就很明显没死。那个最后就是那个谁，凯特琳
不是看了
下 PPT
吗？下城区的那个管道通风系统，
然后就笑了嘛、
嗯，
笑了。然后包括那个最后第二季得案的那六个字母也是金克斯的那个字体，
嗯、
就感觉处理的特别仓促。
他所有人的情绪转变都特别特别快。
对，
那个威从打黑拳开始，然后被说服
啊、
嗯，然后去那个下面的伊甸园。然后再到后面这三集，
嗯，
然后中间还跟凯特琳又突然间和解，
是，
然后金克斯也是，他所有人的情绪转变都特别快，
是，
啊、
所以这是
就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们以前我忘了我们聊哪个游戏的时候想到，就是这种情绪转变和角色塑造，它不是走心的，它不是让你用感同身受，它是走脑的，
嗯、
你想哦，它可能是这样，
嗯，
然后要你自己骗自己，
脑补很多东西，
对，
嗯，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最后三集里面我觉得第七集相对还好一点，因为第七集的整个叙述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是一个艾克在那个世界里的一整套心路历程吧、
嗯、
啊，对于艾克这个角色在那个世界里的故事是相对完整的，
艾克这边还好、
哦、是，就包括那个世界的金克斯也是比较自成体系的，
对，
就整个在那边发生的事情，那边是失去了谁，那边是威的境遇，然后跟金克斯的联系，然后跟那个艾克在一开始不认同这个世界，再到逐渐很喜欢这个世界，但是最后又要离开，
嗯，
包括他跟那个世界金克斯的那个情感关系，我觉得也会过度的比较自然吧，其实用了一段他在做研究，然后金克斯在陪他做研究的这一套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情感是很顺畅的啊、
嗯、
但是对于整个我们翻回去看这个《双城镇二》的感觉来说，第一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叙事整个脱轨，然后情绪的那种碎片化是非常明显的。就刚才 Max 也说了，啊、金克斯，他从第二季登场疯子的状态，然后变成母亲的状态，就是他带个小孩儿啊，母亲的状态，然后到革命者的状态，到。可能中间还充当了一会儿就是什么地下世界的发明家呀这种状态，然后到小女孩怎么说为了她牺牲，然后她进入一个完全失去信念准备去自我了断，然后再到最后又变回那个魏的妹妹的那个状态，所有的这个角色其实很丰富，但是阶段和阶段之间的联系是完全不给你交代的，
嗯
啊，就只是给你展示一个面貌，是非常快速的给你展示一个面貌，就让你接受所有，那些设定，这样是，我觉得是有点行不通的。而且他，
嗯、
金克斯已经是这里面表现的最好的一个角色了。
嗯，
对对，
大量的角色，比方说女警的情感关系，他跟凯瑟琳的情感关系，
嗯，和麦迪的，
啊，那个是麦迪吗？
麦迪
、那人叫麦迪是吧？
啊、
然后他就已经很奇怪，然后再到维克托是。前面都感觉英雄联盟宇宙第一圣人，
对，
然后在最后三集里那种快速的变换你也接受不了，
他突然放弃了自己一直坚守的
对
所有的，
就是之前维克多瘸腿时期，
嗯，
然后圣人时期一直都是这样不行杰斯，这样行杰斯，
嗯，
然后最后来了一句杰斯你救我一把对，
其实他和杰斯一直是一对立的一个想法，就
是
他觉得行的时候杰斯觉得不行，
嗯，
就杰斯觉得行的时候他觉得又不行了，
嗯，
对，
他俩一直在切换，
对，就是很多关系其实都是不处理的，比方说艾克和大头啊，第一季里是逐渐相识，然后第二季里直接变成这个师徒关系，
嗯，
是不告诉你的，是不给你画一个情节来解释这个关系，
包括维克托和炼金也是一样的，
嗯，
对吧？他可能中间塑造还比艾克跟大头稍微多一点点，在上一季的时候，
嗯、
但他后面搞得跟炼金那么熟，
对
对，
嗯，
都不知道是什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东西，什么都不说，
嗯，都是觉得你应该借助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
嗯，
强行给他补完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给大家看的整体的故事来讲，而且你这个游戏这个故事到后面其实跟游戏关系已经
对
已经放脱了，已经
对
于如果你是让我用游戏里面的设定来补充这个部分的话，那我觉得你做的已经有点点超出这个概念了，
超出有点多了。金克斯最后也没有变成那个
暴走萝莉，
暴走萝莉维克托感觉也不像是游戏里的
加入光荣的进化
啊，维克托感觉就是又是出个新皮肤的感觉是吧？
对
啊，
就是
做的还挺帅。
就整个第二季我们能看到很多，无论是就是任何一集，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角色把话说绝了，说死了，然后事儿干绝了，干死了。但发现就他们做出这个举动，说出这话之后，没有任何的改变和推动
啊，
就最后还是金克斯和魏能一块儿坐下来唠了嗑。然后，
但我觉得这他也没做到啊。
是，这确实也没做到。但是我就是特别希望看到金克斯成为暴走萝莉，你包括无论是CJ 啊皮肤故事啊，包括一些像手游的启动动画，金克斯都是非常疯癫非常超脱的一个角色，但是我特别期待这个，但是他一直没有，就
平行世界嘛，
是，
对，所以说第七集土嘛，
对，但你们觉不觉得那个艾克和金克斯坐那儿那背影特像 David 和那个
Lucy，
对 Lucy，
你不觉得像双城之战第一季的时候威和金克斯坐在那吗？那个我们要让什么上层看得起我们？
对对对对，我们要让整个城市都高看我们一眼。
但第七集我比较感动的还是范德尔在那儿柜台忙活的时候，谢尔科出来了。然后艾克说：“你不是想弄死他吗？”然后谢尔科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哎，你这那都不是事儿，
化干戈为玉帛了。”
那个
特好。
后来我看到有人分析说，那个第几集啊？他们金克斯和威不是去找到范德尔的小屋吗？
没错，
然后那不挂两件衣服吗？
对，
说那两件衣服是致敬断背山的。
啊！
我操！
就是第四集嘛。
所以
愣着干嘛？他也是你爸那集。
不，对，这前面一段不是
就是河床与河床与水泡那个？
对对对，我知道。
那说那个衣服的挂法是致敬断背山的。
我去，
太
深。
但我没看过断背山，我不知道。
我也没看过。
我忘了已经，我忘了那件衣服了，我合不上了。
啊，你看过？
就是那个。那个谁，范德的码数比较大嘛，就挂外面，然后里面挂了一件谢尔科的小一号的衣服
啊。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吧，这有点强行。
我不知道，我
觉得有点强行。行，那接下来我说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整个最后的大决战嘛，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两集其实讲述的应该算是双城拼合起来然后进行的一场大决战的一个故事。
是
这场就是最后的这个章节的所谓的终局这个部分，我明显感觉到一种主线丢失的感觉，
就特别混乱，就特推进的特别快，
表现失衡，主线丢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译是确实把它译成了叫双城之战，人家本来不叫这个名嘛，人家叫奥秘。但是我一直觉得双城之战是一个，其实我们从答这个层面上来讲，说人家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确实从第一季来看。两对儿姐妹，两个城市，然后包括上下城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然后引发的各种希尔科和范德尔到金克斯和魏这两代人对于上城关系的不同的理解，给他们造成的不同的苦难，基本上双之战是一个很能代表这个剧集的故事。但是最后这个决战，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个给抛弃了很多，
主线扔掉了，
而且所有的这个能够叙述这个双城故事的那个节点都非常快速的，非常草率的，
对，
达成了吧？就是上下城的和解，
就是饺子，
你觉得有任何这个饺子包的
太快了，
纯自动化包饺子，这我觉得是没有任何
万载码头冰鲜水饺，
对，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就是那个现在换上金克斯给他做的假手的那个。那个大姐
塞维卡
啊，那个大姐的变化的点到底在哪儿呢？
对，她在上一集不上一集上上上一幕的时候，在雕像前面发表演讲的时候，我就想了很久。她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角色改变？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
是
啊，
对，看着那大姐突然参与那个议员大会的时候，
嗯，
在那圆桌旁边，我说，哎，她怎么来这儿了？我操，
嗯，
就也非常的不解，包括开放桥，让一些底层的一些中坚力量。说加入到这个守卫上层的时候，我说他们怎么就过来了，
就跟我一起来守护海克斯飞门。就这件事儿，这帮人是怎么答应下来，你们来想想这个逻辑，我是觉得真的很奇怪。因为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剧本还算比较标准吧，
对，
就是上下层的冲突， 然后诞生了一个可能说上层人没有意识到的邪恶，
嗯，
然后这个邪恶其实在这个剧本里也很容易找到嘛，就是以安贝萨为代表的这个诺克萨斯侵略者。
对，然后你说到安贝萨其实也很奇怪，你像他前三集布局推动凯特琳上台，
嗯，
最后那计谋就也不用了，他那个用拜摩那手下死了之后，
嗯，
就彻底发癫了，
那不就是被那手下死了，然后又发现凯特琳背叛了自己吗？
对，然后
就颠了嘛。
就之前那些沉稳，然后有大局观布局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就都没了，
嗯，
就上来就开始抢滩登陆。
他最后多少有点智谋的表现，
就是维克托不在那个球里，
对，就维克托不在那球里，
嗯，
然后又埋了一个卧底，
啊，对，有个卧底嘛，
啊，
就两个计谋，
对，然后这两个计谋也很快就都被化解了。
但是你看这人比较自洽，对吧？你看他这个，
嗯，
他这个从内部攻略你的手段永远都是走这个就是床上这一块了，就是，
嗯，
就是从
走这个私生活这一块。
对，就是你看第一步让他直接进入这个
萨罗嘛，
啊，就是那个萨罗
啊，
嗯，就是那个黄头发议员嘛，
就被
攻略了这个上层的啊，小伙子啊，嗯，然后这一步又是啊是。这个
说服
凯特琳的身边人
麦迪，
啊，挺厉害的。
对，然后他刚开始第一次提醒凯特琳说：“你不要让私生活才参与。”
嗯，
我觉得他都不是提醒，他是一种戏谑的一种，就是我都看穿你了
啊，
你就弄吧，你就，
嗯，
你早晚有一天吃亏。
嗯，但是我其实觉得用安贝萨作为整个这个剧的反派来说是合适的，
嗯，
因为他的身份很合适，他是一个因为上层对于下层的恐惧。而趁虚而入，被上层引入的一个威胁，然后最后他也给下层带来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下层也有目的去反抗他，然后上层的人呢也悔过了，对吧？也意识到这种正是我对于你的恐惧，其实滋生了这种安贝萨这样的
对立
人，进入到了怎么说皮尔特夫，
对，
然后这种上下层一块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逻辑，这个大的框架我是很认的。但是他其实不是，他最后的那个最大的敌人是维克托呀。
嗯，
维克托的那个恐惧的诞生，他是完全是奥数的结果呀。他跟上下层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中间那个安贝萨把这个，就安贝萨铺垫了八集，
嗯，
他演了八集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维克托，
对，让维克托
进入那个战场
接手，
对。
就这种感觉，
安贝萨就可以退场了。
你看我作为一个下层的人，
嗯，
我说你们上层两个科学家是吧，你俩关系处不明白，你们俩的这个 partner 吧，就是 合作伙伴也好，
啊，
还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别的什么情感也好，你们俩没处明白，然后研究个奥数，研究个好海克斯飞门，把事儿最后整成这样，凭啥让我去帮你们被处理这个黑锅呀？就是我那些下层的底层的人民，我海克斯飞门的科技我也没有体会到，
是
那个维克托的你那一套就是闹掰了那些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嗯，
我凭啥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他很难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说服在看了这个《双城之战》两季的观众们，
嗯，
就是对上下层的关系如此比较较真儿的人的话，他很难说服我那个大决战。嗯
嗯，我是。不喜欢安贝萨这个角色的原因是为什么？就当时他死的那一刻，
嗯，
我都忘了他到底想要啥
啊！
我是把这个他，
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刚才那个胡慧也跟我说这同样的话
啊，就是他前三集先推动这个凯特琳上台，
嗯，
然后自己能这个垂帘听政，然后这个中间三集他又是开始这个想要狼人，然后和炼金合作，
嗯，
然后最后三集他就戛然而止，被他那个女儿给杀了，
嗯，
然后留下一句这个什么你还才是真的狼，然后我就忘了他想要啥。
我猜是他想利用维克托的那个力量去打那个
争取在诺萨斯内的地位吧，
或者对抗那个黑色玫瑰嘛，
是，
啊，就回去复仇呗，
嗯，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太自信了，对，维克托那个力量感觉他已经
他应该是用不了，是吧？
应该是用不了，
嗯，
应该是驾驭不了，
没准聊崩了，维克托反手就给他养了，就是，
嗯，对，维克托那个投技也太强了，
嗯，
一投一个死，
是啊，那太狠了，
而且安贝萨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人类嘛，
嗯，
就他也没什么超能力什么的。
我说他怎么敢去利用维克托的，不怕这反手就收拾他了。
哦，所以这样算过来，就他一开始来双城是想要海克斯科技，
对，
然后要海克斯科技过程中
看上了炼金的这个
啊，捡到了芝麻，发现了西瓜，
嗯，
然后去找西瓜，
嗯，
然后被西瓜的朋友杀了。
嗯，对，我觉得关键他得到这仨哪个，他都足够回去交差了。
嗯，
但是他最后啥也没捞着。
对，
嗯，
哎，你说到这个，
捞着个继承人。
我发现一事儿，
嗯，
就在这《双城之战》里边，在乎女儿的几乎全死了。范德尔，
嗯，
希尔科
，嗯，
安贝萨，
嗯，
金克斯
也不一定死了。
辛吉德特没死，
啊，对，
辛吉德还活着。
对，辛吉德，
嗯，
谁？
就是
炼金
，哎，然后炼金莫名其妙获得了一个相对来说好的结局。
炼金是最大赢家，
对，
是，嗯，把这个
门生发大财了，
叫啥来着？奥利维亚嘛，
奥利维亚是
发条给。
把奥利维亚给
弄
救
活
了吧，
凯特琳他妈也死了呀，
嗯，
对，都就是在乎女儿的感觉都黯然退场了，
嗯，
啊，
就回到这个主线丢失的部分，就是那个大决战里面很多我想看的那种经典好活，
嗯，
都是没有的，就是上下城通力合作，
对，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场景都是没有，你没有发现最后决战依然是双那个皮尔托夫的人在干自己的事儿，
对，然后下城的人 死自己的死
，然后没有那种通力合作的感觉，就是我很期待看到那种，本来对下城人民可能饱含着那种不信任，饱含着甚至是厌恶的那种人，
嗯，
然后在最后的那个场景下通力合作的状态，
嗯，
就比方说他们用那个海克斯飞门射击那个大集装箱，
嗯，
射击那个大集装箱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了上下城在这个时候能够体现出来，大家能最后通力合作的感觉，
嗯，
那也会很好，
是，
但是他也没有
搞到最后，就是唯一一个人
对
在跟下城的人合作，合作完就跟上城人合作，
嗯，是
啊，
嗯，但
其他人的合作全都是跟自己的老伙计搞拍档嘛，
嗯，
对吧？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感觉上下层也合作了，只不过就是两条战场线嘛。哎，但你说到这个最后决战，我觉得最后那个大顿哥死了还挺可惜的，
嗯，死得很突兀，
嗯，
而且很突兀。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他第二季他铺垫了无数的角色，
嗯，对，
就这个
埋了无数真真假假
五人小队吧，
对，真真假假的这伏笔埋了无数的这种看起来说啊这里是个线索，
嗯。
嗯，
然后全一瞬间全忘了。
对，
那五人小队，凯特琳和魏就不说了，
嗯，
然后那鱼人就是一个纯忠臣，
对，
是一个好警察，
嗯，
然后大盾哥就死了。
对，
啊，
大盾哥，我们第一期魏我还在分析他，
啊，对，
我还
在分析他
会不会未来是，
啊，
对，
啊，然后
一瞬间，
然后那个麦迪
是
个卧底，
小间谍
、
嗯
嗯，当时第一集有人解析嘛，说麦迪看魏的眼神始终就带着点鄙夷嘛，
嗯，
但大盾哥死的有点太突然
了，然后不止他们五人小队，你包括大头的退场，
嗯，
也是一瞬间，
非常的，
嗯，对吧，
仓促，
嗯，仓促。
那，嗯，你一想也是，这最后决战大头也没有他表现的位置了。
嗯，
对，
他放俩炮台不就行了吗？啊，那个事儿能有多复杂啊？
确实，
而且大盾哥死的时候还多给了好几个镜头，
对，
是很猜想会不会后面还会复活或者诈尸，
嗯。大盾哥的死和麦迪的死其实都给了一个很长的镜头，
对对
对，
去讲那个事儿，
就感觉
麦迪的镜头真的很长吗？
就是对
一个弹反的，
对着那个尸体的那个镜头，还是
就他俩死的镜头给我一种我被戏耍了的感觉，
嗯，
就是尤其是咱们之前瞎逼分析了那么多，
嗯
啊，
嗯，
而且这个战争戏它没有就是。皮城它不是一个高科技城市吗？
是。
最后他的那个执法官还是拿个小步枪跟着移动射，
对，
打不掉那个努卡萨斯人的那个甲。
对，
嗯，一点没有那种就是符合设定的战争表现吧。
嗯，
应该是那个
科技之城。
对，科技之城应该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去打
离子炮什么的。
对，
是。
我反正整体的感觉就是单独截出来每一小段，
嗯，
都是很精彩的。
嗯，
但是拼起来那种就是。东一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种碎片感，
嗯，
确实把人整得非常的难受
混乱，
以及最后这个大决战该表现主题的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我觉得处理得非常糟糕。 嗯，
嗯，而且几个人物的结局包括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凯特琳和魏，
嗯，
然后一个远去的一个飞船就感觉特别的意义不明，就感觉看完就没有铺垫了这八集包括第一季那么多集的一个震撼，就完全没有第一季结尾那种救济死人飞弹射向这大楼的那一刻，就感觉第二集就是咂摸咂摸味儿，然后就没了。
那你看的那个结局是直接给你导向那个地下的结局吗？
嗯，
我那个结局直接给我有一个向下一路探的那个镜头，然后
还有这东西，
有一个闪光的荧光灯，然后最后出来一个双城之战，音乐会什么什么的。
哎呀，太俗了，
给我整的，给我整崩溃了，
太尬了吧，
给哥们儿整生气了，真的。
所以你说他这结局最后到底想表达啥呢？就是死了这么多人，然后对于奥数和这个旷野富翁探究，以这个两个人去另一个维度收尾。然后下城和上城感觉就是还是以一个短暂的和平作为
表面兄弟，
对，暂时的收场。
而且我觉得他们没有化解任何的上下层之间的根本矛盾，
然后未嫁入豪门，
啥玩意儿，就是
然后塞维卡就往那一坐。而且我们都聊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有一个事情没聊，就是艾克维克托和杰斯在楼顶上那一段，这个整个大战的收尾，收的是什么儿戏啊，这是
啊。首先我觉得艾克是很帅的，
艾克是帅，艾克是帅，
艾克在最后三集里的表现应该说是唯一我觉得比较正常的，
我觉得有点像 DC 里的闪电侠
啊，比较表现比较好的一个，
就一直回溯
一旦时刻救场，
对，而且第七集埋那钩子，那个大头说你只能回退四秒，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拧他那个阈值，
然后什么都没，什么后副作用没有，
流点鼻血，
对，流点鼻血，要不人能成为英雄，
被选召的英雄吧，
对，
然后那个杰斯和维克托就在化疗，化了化了就抱在一起湮灭了。
对，
那既然化疗能解决问题，他为什么不这个第六集的时候直接就化疗？
是
，而且维克托是怎么从第六集那么一个当时还理想主义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疯批？在短短的就是杰斯这一炮之后，瞬间变成一个疯批。
我怀疑啊，我猜测啊，我这个我故意跳进陷阱，开始动脑。他就纯演技
啊，
因为他的助手消失之前不就有一个
愉悦那个表情？
不是，他助手消失之前他是有个讽刺，他说什么？
是
你不会记得我的？
他说我一定会记得你的。然后那女的就是那种表情，
所以感觉就是他也看透了
啊。
就杰斯就纯演技，就为了演到有人能来帮他实现这个光荣进化
啊，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光荣进化。
他知道这个英雄联盟世界叫啥？
符文大陆，
符文大陆很多这个奇才异士，他只要在这里卖广告，总会有人来投简历的
啊，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维克托是完全可以把他的主题塑造的更接近于这个动画的主旨，比方说他觉得加入光荣进化是能够弥合就上下城这种不被理解的状态，因为最后就是大家都理解了嘛，大家都脑机接口了嘛，对吧，所有人都理解。我觉得如果动画剧集把这个往这个方向推进的更强一点，
更明显一点，
更明显一点，会让我在最终战的时候觉得维克托是一个合理的反派。但我现在明显觉得维克托不合理，
立不住。
对，我觉得安倍萨的那个动机可能更合理一点，因为安倍萨是一个就是用上下城的挑动上下城的斗争，然后来不断上升自己的一个角色。那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我本来也觉得说维克托就是为了说就跟人类不安计划一样嘛，就让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
对，
但是杰斯那个回忆，就是那个贤者维克托突然跑过来跟他撒娇的时候，我就觉得
坏了，
纯扯淡
啊，
是纯幼稚。那个现在这个反派维克托
是，当然这也涉及到一个之前我们一直都猜测错了的一个点，我们都以为那个在兜帽里的大法师是瑞兹，
就是第一季杰斯和他的母亲在雪地里被困，救他的其实是应该就是维克托，但我是这么想的，其实就是杰斯被传送到那个世界，其实就是维克托想让这个世界完成进化的一个终极形态嘛，就所有东西都虚无了，然后他自己也说我实现了完美之后，发现只剩下一片。他原话叫什么？只剩一片无眠的孤寂。什么那个实现完美并无奖赏，但追求完美却有终点。我觉得他就是发现他自己走这条路错了，然后他需要把这个，他需要回到过去改变杰斯，然后最终让杰斯来阻止自己，就往自己肚子上轰一炮。
那不越来越吐吗？
对，
轰还没轰死，还让那个炼金救活了，
救活了。
对，
然后最后这个杰斯，这个杰斯兑现，然后艾克达也来帮。然后最后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是啊，反正这个部分我觉得确实大决战的说服力会差一点吧。
对，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杰斯是穿越了好几次才回来的，但是没想到最后、那个、
就是断了火腿而已，
断了条腿，
其实
只是断条腿，
其实是蝙蝠侠 黑暗崛起
啊，对
对
对，
掉进洞里了是吧？
还爬山呢，我真出戏了，真的。
先疗伤，然后爬山，
爬洞。
一开始爬不上，后来纵身一跃就过了，
苍穹之跃啊。
还得用点道具是吧？把你那个背给接回来，他是把腿接回来，行吧行吧，
啊，
我也认了。
那块信息量太低了，我当时。那个皮肤嘛，他那个皮肤叫幸存者嘛，当然给人浮想联翩，就是，
他从哪儿幸存出来的？
对，他从那儿从那个
沟里边爬上来，
沟里爬上来了，
从个洞里，
对，
人绝了，行吧，嗯。然后接下来其实想说的，有些角色就是太工具化了，
嗯，
我的感觉，
比如
我为什么我觉得最后，范德尔大战俩闺女这个场景，我完全感动不起来，就完全我。没有那种挠心的感觉，是因为他在第四集到第六集那个阶段，
嗯，
已经完整的叙述了一个这个故事，
对，
就已经消费过一次了，
对，就把一个死人从坑里刨出来，这已经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比较俗的方法，
对，
他在短短的九集里还用了两次，
对，而且就是两次的手段是一样的，先给你营造一点美好的，
对，
然后把这饺子包好，然后二十分钟之后把这饺子扔你脸上，我告诉你你该哭了。
然后第二次维克托去控制这个狼人的时候，控制范德尔的时候，我先不说这个美术我有多不喜欢，就是那个范德尔被光荣进化之后，范德尔腰板就挺直了，
至真范德尔。
然后从一个
至真皮肤，
从一个福瑞变成了一个
机械战
金刚狼，
变成不是金刚狼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那种美国摔跤手会带一个。大老虎的那种头套，
墨西哥摔跤手，
对，就那种感觉，因为整个后背挺的板直，然后整个身体是一个倒三角的。
你别说要出皮肤，我真买
啊！
巨人狼人，
对
啊，我真的觉得我首先我是很不接受那个，然后就是因为他前面的感动其实已经给过你一遍了，然后你真的你在情绪上觉得最后那一场，这个被光荣进化之后的狼人和姐妹俩的那个战斗。简直就是对我情感的某种就是
伤害了，
对，就真的是纯伤害了，因为他那个好的活已经整过一遍之后，第二遍我已经就不吃这一套了，那种感觉。
他第五集第六集那俩活整的就是特好，就是特能引起人共鸣。第五集四个人相拥在一块儿，
对，
然后第六集在维克多的帮助下，一切就是在朝着美好，而且还是温室那么一个绿色就是自然的一个环境，然后。第九集，首先咱先不说他们三个人打架的动机，就首先那个，就我跟 Jerry 一样，他那造型出来我也有点蹦不住。
我一开始以为拖维克托那蛋那个，
我以为是他，
我以为是狼人，
我
就现在这也太惨了，我这成就
是
成就纯成一个奴隶了。
就他要是的话，我还觉得这
对有点水平，
有点刺痛我。
对
对，我还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感受。
那个是我爸，
而且最后那个胃也做了一些。不太合理的、
啊、是
这
胃太不合理了，那金克斯说你赶紧上来你赶紧上来，那胃就不行，我就要救，
就其实胃那一段处理跟金克斯 捏个手榴弹在那里处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我顶不住了就这样吧，
就是
然后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来救你，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很喜欢这种对照，这种呼应的手法，
对对对，
就到时候了都给我哭，就这种感觉，
但最后完全没哭，
感觉胃被后面被放弃掉了，就没有塑造了，
对，
是
到最后一集后十五分钟吧，
嗯，
除了他们看起来想塑造的杰斯和维克托之外，所有人都没有塑造了，
就全被扔了，
对，
嗯，
包括艾克也是，就那么那段有五分钟吗？没有吧，
没有，我觉得艾克主要塑造就是在第七集，
对，
嗯，
就最后那一段就感觉编剧说哇这两个人在抱着然后湮灭，这太酷了，我们就抓紧弄这个吧，工期不多了，其他人就算了，
对
啊，
这是我就想说，我觉得他们工期真的会是真的太紧张了，其实我们在上一个录音笔里面已经聊过了，就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角色跟角色之间的状态的改变，他好像是直接剪断的，
是
对那种感觉，
嗯，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他确实存在工期的问题，比方说我其实觉得魏的情感线交代的很差
很差，
就是咱们就说这个蕾丝边这一块这的情节我觉得其实可以讲的更好一点，
对
对，
这三个就是小蓝小红和小黄是吧，
小黄
麦迪
小
蓝小红和小黄，
那还有大蓝呢，
啊，
小小蓝的是小小蓝
啊，行吧随便吧，
嗯，
啊，就这三个角色之间 包括小黄最后的叛变，我确实觉得他都可以融入到他们的感情线里，给一个隐性的线索，对吧？因为你明显感觉到魏跟女警再相逢的时候，那个小黄是有情绪的，
吃醋
啊，是有情绪的，包括之前也给了小黄和女警的这个对话的那个环境嘛，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让他最后的叛变变得更复杂一点。或者说跟他们的情感关系连接更紧密一点，甚至说女警跟魏不能在一起，可能会涉及到说因为魏是下城人
啊，就是哪怕麦迪叛变的那一刻他能说两句，
嗯，
就是主要对魏说两句狠话，
对，
不是对那个女警说两句狠话，
对对对，
结果也没有。
我说句爆言啊，
嗯，
我怀疑这一段就是他们组里某个人，我就不知道是谁，某个人说这个参考一下历史上文艺作品里面比较优秀的这个背后打枪的片段，
嗯，
然后找到了《无间道》最后的切片，
哎呀，
对吧？然后有种这种感觉。但《无间道》人家开头是有别的东西的呀，
嗯，
然后你这个叛变就是等于说你啊，大家看到之后，如果想去想的话，我们可以这个过度解读说前面安贝萨出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或者说我们刚刚分析这一段他这个跟魏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你。上一季你这个整个剧集的角色塑造和人物情节是一个走心的巅峰吧，等于是，
嗯，
你这一季来个这样的，
嗯，我觉得甚至那个小黄的叛变我都觉得你就加一场戏就可以让他变得特别的合理嘛，
嗯，
就是女警跟魏相逢的时候，安贝萨说那个拉着小黄说你给他们点个人空间吧，
嗯，
对吧，
嗯，
你就停在这儿，然后紧接着下一个到那个地方观众都能接上，
嗯，
但是现在就是我感觉中间的环节断了太多。
你说的对，当时麦迪叛变我完全没有往他俩感情那想，
嗯，
就感觉他就是单纯被游说了，
嗯
啊，
还有人看那个什么逐帧看，然后说那个他准备开枪的时候他脸上有一个
笑脸
的效果什么的，这些细节他们还抓得挺好的，
嗯，
然后
那你得表现出来，
对啊，
再放大一点，
你放两帧谁看得到啊，
嗯，
是
真的挺复杂的吧，我觉得就是还是缺时间，而且也
他们就是没把控好自己想讲的四条故事线和这么多角色，
嗯，而且就是想而且想要的太多，
对，你把这故事线砍一半都很难做，
嗯，
十八集是吧一共，
嗯，对
对啊，你把这故事线砍一半，你砍剩魏金克斯凯特琳他们这条线加上安贝萨吧这条线，
嗯，
就洛克萨斯梅尔这条线都感觉很难以驾驭，
嗯，
你还要加艾克这种平行世界，还要加这光荣进化，然后还有一个奥数的大主题，这是吧，你们还要做这么好看，
嗯，
好看是真好看，就画面上
好看是真好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好像就是特别不喜欢这三集一样，
嗯，
其实不是啊，我依然觉得这个片子放到现在的动画市场里是非常可看一战的一个作品，我只是说那种惋惜劲儿现在已经
不符合期待了，
他的惋惜劲儿超越了我对他的可能之前的一些肯定，所以大家听上去好像那么负面，嗯，其实不是啊，
而且后三集感觉那种定格的那种名场面特别多，
嗯，
什么维克多杰斯啊，然后范德尔金克斯和魏啊，
嗯，
那种名场面适合截图的场面会比前几集会多很多，
是，
嗯，大家看起来还是很爽的。
而这个片子从我最擅长，我最满意的是它作为动画来说，构图之美，就是那种每一个地方截图有大概率你都能直接拿来当桌面的质感。
杰斯刚到那个另一个世界那个虚无之地的，
嗯，是
那个，还有大头在另一个世界唱歌，
嗯，
那画面都特别好。
我感觉它虽然是一个3D 动画，
嗯，
大家看出来3D 动画，但是它其实从整个构思的底层，
哦，它不好像不是3D 动画，
应该是用2D 做的，就是
我后来跟别人聊的时候说他们分享过一些幕后，
嗯，
它就是画的，
是，
哦，
就是大量的他那种做法是我已经提前知道了我这个场景
嗯
是什么样子，嗯，然后我的表演啊动作呀，啊，这些部分我用 3D 加 2D 贴图的方式来做，
哦，
但是整个背景我是提前已经计划好的，就是他在最一开始就已经做成了一个二 D 的图，然后来进制作的，所以你会感觉那里面的一些构图简直美爆了，因为他在早期做二 D 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可能都已经做完了，嗯，质量这些部分就非常高，比方说 Max 说的金克斯散头发那一段，
头好长，
那个角色是在画面的左上角嘛，然后整个头发从向右下角遍布，然后凌乱的摆在那儿，然后
像树根一样，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被切碎的
光影，
那个笼子，笼子上那个切碎的光影打在上面，就整个质感就是非常破碎，非常好，所以这些部分，这个电影这个动画依然是绝的。我觉得可能现在让我觉得有点失望，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刚才 Win 说的他们想讲的东西太多，另外一方面我还觉得他有点可能接了很多的任务，就比方说新英雄的推广
啊，梅尔，
对，比方说这个皮肤的
销售，
对，皮肤的销售任务，我觉得这些部分是让我觉得
恶意揣测一下，
对，当然肯定是揣测了，但是基于这种考虑，可能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失望吧，
而且你提到梅尔，如果梅尔真作为新英雄的话，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太好玩，我感觉，他那个机制啊，包括他最后大决战放出那个能力，感觉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吸引。
你打过刀塔吗？
啊，
你打过刀塔吗？
我没打过。
你打过亚巴顿
啊？我以为是敌法呢，就是
我操味儿，
我也以为是敌法，
对，反弹技能，
对啊，他不那个套盾嘛，然后群体治疗，有治疗吗？没治疗，
没说有治疗，
然后加个被动打四下沉默呗，
那就是法师辅助，对，
他说的敌法那个人叫法师
敌法师，就是法师克星
啊，法师克星，
但法师克星别的，
但发现他完全克的是自己亲妈一个战士安贝萨，
然
后最后特逗，最后那个安贝萨被搞死之后，他对梅尔说你是真正的狼，然后我寻思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应该是把你拜魔卸了的女警吗？
不，他不是，他说这段是因为在那个黑色
玫
瑰空间的之后嘛，那个空间里面他不是还，
我觉得他说那话的意思是你既脱离了米达尔达家的束缚，你又脱离了就所谓的黑色玫瑰这个法师议会的束缚，你是
暂时脱，
你是真正的你自己，你是一个自由的狼，大概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他说的是，就是你用智谋击败了这个黑色玫瑰，反正甚至能用利用自己亲妈击败这个黑色玫瑰。
所以有没有人能跟我讲一下黑色玫瑰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这个接下来的我们录故事节目，我们就会讲。
哎呦我的妈呀！
你会跟我详细讲一下梅尔这个故事线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我是讲不明白的。在我看了两季《双城之战》，我现在最大感觉就是这个官方故事由官方讲，我大概率是看不明白。
所以他那个金身是黑色玫瑰的能力？
不是，
那不是，
那应该就是他的能力当时就觉醒了。
对，
那他的能力又从何而来呢？
他不是说嘛，他哥不说嘛，说那个生小孩的时候发现这小孩特有天赋。
他可能是一种天生的东西，
所以就是他妈就安贝萨，和不知道谁，他是我记得是外遇生的嘛，
私生的，
然后生了一个有这个金身的梅尔，
对，
黑色玫瑰又盯上了，就黑色玫瑰本来就盯着安贝萨，发现了梅尔，又这么强，然后又想找安贝萨讨债，就想去抓梅尔，
然后拉梅尔入伙，
然后把安贝萨杀了，然后被梅尔炸了，
对
对。
然后暂时是脱离了黑色玫瑰的控制。
我觉得安贝萨的想法是因为他觉得他只要掌握力量，他就可以在诺克萨斯有更大的权力，就是在他看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子嗣中可能会有人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就想优先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或者说为自己所用吧。
那还是那句话，你玩得过乌鸦吗？你玩得过妖姬吗？你玩不过。
所以那个黑色玫瑰是诺克萨斯的一个势力。
黑色玫瑰，首先它我们就很明显是黑色玫瑰嘛，然后它代表的其实是现在诺克萨斯所谓的这个叫三人议会中的议员，
一个组织。
对，它代表的是诺克萨斯人特性中狡诈的那一部分，就是
就是安贝萨那段什么眼里有智谋什么的。
对对对，他那个翻译变成了新的一套翻译，就那一套翻译我觉得可能更对味儿一点。但他以前那个好像是叫远谋，是指乌鸦，然后有一个叫力量是诺克萨斯之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就是鬼术，就是诡计，然后是说的另一个英雄
勒弗兰
里巴克，
也就是所谓的黑色玫瑰的代表吧。
OK，Anyway，
总之期待这个 Jerry 的这个故事节目了，
先在准备了
行，我也想夸一个别的东西，就是我当时看第一季，我是被威和金克斯在预告里面的 形象和表现吸引的，
嗯，
我就去看了第一季，然后第一季的整个主线基本也捆着他们两个来说嘛，
嗯，
所以我这个第二季我也是就是非常开心的就等着就看了，但看到现在最后整个十八集下来，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凯特琳。我觉得凯特琳的故事线写得很好，
是，
嗯，写得很完整，然后他这个角色表现也很棒，
嗯。
对，包括刚我们说的在这个大决战几乎所有人都为那两兄弟让位的时候，凯特琳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嗯，
估计还会流传很久的一段这个表现，
嗯，
从单挑也好，然后受伤之后直接给安贝萨一拳也好，然后最后在跟梅尔二打一的时候选择就是
贴身战
然后瞎一只眼睛换掉安贝萨也好，这，
嗯，
这一段下来包括他前前后后所有的角色形象啊，然后这个性格上啊，思想上啊，所有的表现，我就觉得在这么破碎的一个叙事结构下，
嗯，
还挺完美的。
你看的是英配，
我看的是网配
啊。你觉得凯特琳的声音好听吗？
好听啊。
那个凯特琳的声音
我知道是谁，
我刚刚查完是
秋张啊，
嗯，对，是秋张啊，
对，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演员，
啊，哈利波特的初恋啊，朋友们
啊，
我
对，
嗯。
然后顺带着就是因为我这个双城之战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的什么小红小蓝
啊，
和小小蓝的故事嘛，
小
红，哦，小小蓝，我操，
嗯，
然后除了说这个第二季过于破碎，饺子包的过于快之外，其实整个故事下来他们三个人不包括最后金克斯自爆啊，
嗯，
他们三个人故事线我看的还挺开心的。
是，
嗯，
我觉得最后三集不精彩的点在于，我觉得就是他们三个的故事线已经讲完了。
对，
所以他就只能去讲那哥俩了。
是，
嗯，
对。但是他你预告骗我们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四五六三集我是觉得特别好。四五六三集姐妹的误会，然后包括他们和女警之间的那种关系都得到了解决，
嗯，
那个部分我觉得非常好，嗯，
对，
嗯，但是这两季下来，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金克斯吧，
嗯，
就是第一季，其实它就是一个爆爆成长史，
嗯，
然后第一季结尾就是我们这几期反复强调，就是他希望他能看到成为一个真正的爆的萝莉。
哦，其实这个我想提个反对意见，
嗯，
就他现在这个角色形象，
嗯，
比英雄联盟之前传达出来角色形象更让我喜欢。
对对，我就想说这点。就第二季我们能看到一个别别扭扭成长，反复就是伤心，然后崩溃，然后想要去放弃希望，想要绝望的一个小女孩成长史。我觉得这个比普通的暴走萝莉可能现在更让我喜欢，
更有魅力。
然后中间他也就是承担了责任，就有一杀，
嗯，
然后经历了重逢，然后又经历了离别，
嗯，
然后包括最后他就是再想一了百了，然后被自己的小男友艾克阻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变变叮咚的一个
发言
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包括一个英雄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就是理解了当时为什么抛弃自己，就是他和伊莎在一块之后，
嗯，
他承担了那个姐姐的角色，
嗯，
因为他一开始的第一集之后他是不理解为什么为要抛弃他去自己做那些事儿的，
是，
然后后面他成为了这个伊莎的姐姐之后，
嗯，
他就理解了魏，也就后面和魏和解这些就很自然了，
嗯，
很顺理成章了，
嗯，
对，包括第二集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可能就我觉得就是金克斯乘着那个飞船然后往远方走，
嗯，
离开了双城，然后有一个字幕，我觉得金克斯的塑造可能还没有结束，他的故事可能才刚开始，
啊，这一段他坐飞船其实第一季的第一集也有一个对应的镜头
啊，是吗？
对，
哦，
也是他要看那个纸人那飞顶说我们以后要站在那上面，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说过，
哎，我太喜欢就这，
包括那个麦罗也说
啊，
对
对对，
麦罗说那个都是有钱人做的玩意儿，我猜，
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一季我们有所期待，包括我们也有不理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真正蜕变并不是在双城这一刻，
哎，这句话我们上一期为我们说过啊，你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下场
啊是吗，嗯，
对
对，我觉得金克斯这角色应该是讲完了，
有弧光，
对对，
有
我们当时就说第一季的金克斯塑造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看到，然后你现在又复读了一遍，
但是我们说那个点确实是有了嘛，就是那个金克斯，
嗯，
你觉得是作为姐姐，我觉得是变成妈妈，反正差不多吧，
是，
就他有了一个要保护的人之后，
嗯，
他向那个革命者的方向推进了一步，但是真的就只有那一小 一小个场景，然后紧接着下一个画面又变了，
是
又变成他要去救狼人了，就是整个可能又体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就是细碎吧，
对对，
嗯，
可能是胃吧，就是像他英雄名字一样，皮成执法官，
嗯，
他可能就停在这一刻，我觉得大家也都能接受，
嗯，
就是这一双城发生的一切，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故事。啊，之后他
这个角色本来就能设想到是这样一个收尾，
对，
嗯，
一个平相对平淡一点的收尾，
嗯，
而且还挺伤心的，
嗯，
对，
嗯，
然后当时Nadia他们跟我说，就是这个角色我可以把它理解为皮城蝙蝠侠，那现在感觉有点这个意思，
啊，嗯，
对，
但是最后那场打戏位的那个部分还可以。
啊，
就是他在空中用这个拳套加速，
对，
嗯，
他的这个武器还是比较好使，设计动作戏，
对，好
使，但是这动作戏真的太强了，他们这组，
嗯嗯，
以后别做剧情了，我求你们了，
嗯，
你们就纯做这个打斗动画，
哎，他们做一个英雄联盟天下第一武道会，
嗯，格斗游戏吧，
对，就几个
斯巴达三百勇士，不知道这个制作组的家人们看过没有，你们就往那个方向发展就，
哎呀，
其实大家都说这个片子双刃战是以那个画面直接就把人给怎么说拽进来，
嗯，
但其实你看久了之后你其实挺惊叹于他们，就我们说 K 动画的能力，
嗯，
就是那个东西的重量感，我又回去看了一下第一部第一集，他们在那个房子上就是想要从房子 A 跳到房子 B 去，
嗯，
去那个维克托杰斯家偷东西嘛，
对，
那个镜头就是他们每个人从床上从那个房顶上这边跳到那边，然后把那个瓦踩碎，然后包括那种落在地面上那种重量感，整个人跪在地上就快几乎要站不住那种感觉，那个动画 K 的太好了，就是我们从动画的角度上来讲，
嗯嗯，
它都是就是质量超级高，然后等到第二季又明显表现出大量的这种丰富的面部动画，你情绪表达太好了，嗯，
还有那个范德尔变狼人那个范德尔的视角，狼人视角那个，
嗯，
哦，对对 对， 对，
很有力量感，
嗯
嗯，
确实，这个怎么说，在动画在画面本身上应该都是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然后他们还有个特别，我觉得特别强大的，我特别喜欢，就他们服装设计，
嗯，
哎，
哇，第二季最后那几集那所有人的服装设计，我的妈呀，
嗯，
杰斯那一身。那叫什么圣骑士铠甲，
啊，对，
然后凯特琳我记得别人数了有十几套服装这两季下来，
嗯，
然后金克斯最后那形象，
嗯，
哇，太会设计了，
涂鸦金克斯，
对，
金克斯艺术场那个特别帅，
是，
穿
沙小鲨鱼帽子，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那个皮城执法官他那防毒面具也特好看，嗯，
对对对对对，
那这些部分无可挑剔，
而且还有艾克，
嗯，
就是百战成王那一套大衣朋克造型，
嗯，
啊，
嗯
哦，那也是皮肤啊。
那是原皮，
对，
原本
那是原皮，
嗯，就那个瞬间还挺惊艳的，就是那个体面的艾克在启动那个之后刷瞬间没了，然后那个反射里面是那个经典的英雄形象艾克，
嗯，
是那个点还挺好看，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他们承担了皮肤销售任务，我觉得很合适，他们这皮肤销售效果，如果我在玩英雄联盟我肯定忍不住，
嗯，
我是买了杰斯那皮肤，就你想一下，
但杰斯不是卖的那套圣骑士铠甲，
不是，是那个幸存者，就破破糟糟的，就你想一下，就是杰斯第六集结尾包括第七集包括第八集他给了很多他那个炮的那个特效，
嗯，
包括音效，就是你要说卖皮肤我觉得还真没毛病，因为我这两天我也玩了两把自定义，
嗯，
确实跟这动画做的大差不差吧，嗯，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承担了任务你知道吧，带任务来的，
但是那个维克托那皮肤
一样不好看了，
是啊，
维克托有一个镜头特别好看，那个算什么那种宗教化的感觉，那个，那个镜头
就是身后有一个
拿一个，
对对，
我拿一拐杖，
包括他们在那个思想世界里，
嗯，
那个美术的质量，我之前也夸过了，那质量真太高了，
但美术这方面肯定是无可挑剔的，
嗯，
视听感受，
嗯，
出个手办我想买个维克多化身成神的那个手办，啊，太有点帅了，
他那个脸是故意那么设计的吗，就是感觉一个
裂成两半，
对，裂成两半的感觉，
对，因为这也是完全新的设计，
哦，
跟他那个在游戏里的原造型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多出一只手，
嗯，
确实是游戏里的
那个梗，我 get 到了，
对，三只手，这是
三只手，
这是游戏里的原造型，但是除了这个以外那个皮肤应该不是，应该
是
要上新皮了，
但维克托现在这种的机械飞行和咱们理解的传统意义的机械飞行还有点
对
不太一样，
对，
甚至其实这次机械飞升那个机器人的造型我挺喜欢的，
是
那种有种芭蕾舞一样优雅的
那
种，
对对对，
那种移动，
它有一种很漂亮的恶心感，
对
对
对
对，
让我想起了那个我机器人。那个电影，威尔史密斯最后那个大战的时候，那些机器人也是动得特别迅速，然后动得特别优美，但是你就觉得特别
恶心。
对，
是。
哎，我提一个细的，就是这次也出现了卡米尔家族，就是卡米尔家族嘛。然后最后一幕有一个人在一个，
人家指证过你了，说他叫卡米尔，他家族不叫这个。
啊，反正就是那个家族不已经出现了吗？然后最后大战有一幕是有一个人在剧院里边弹钢琴。然后就特别像某一年英雄联盟就是开赛 CG，是那个进在台上，然后和卡米尔大战
啊。
然后当时就是让我有点幻视，我说那人是不是进？
但其实那个弹钢琴那块我没看懂，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也没看懂，
我到现在没想起来到底
是谁，最后也没交代。
那个小兵就是一个上层的小心人，
所以
就是那个最后在开那个炮，
对啊，最后打死鬼炮那个人。
对，
在我理解，我更愿意是一种致敬嘛。但是在游戏中呢，大家注意到，你要使劲呢，还是不要跟卡米尔单挑啊！你这完全打不过了啊！
那个杰斯在会议厅再见到梅尔那一段，不刚进来一个人嘛，就进来一个机器人，有个剪影。
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你们说的青钢影，因为他那个造型的剪影不就是跟青钢影是一样的？
青钢影
很利索，
阶段还没出来。
青钢影那个时候在干嘛？应该还在挖矿嘛？
还挖矿？
对，
这时间段应该没有青钢影。
他也是个蝙蝠侠是吧？
那不是，
他
战斗力特别强。
他倒是身世没蝙蝠侠那么惨。
对，他不光不是蝙蝠侠，蝙蝠侠可能还得逮他。
对，
是那种
他不是好人吗？我百度了一下，
是好人，就这么说嘛。
那所以是惩罚者，
差不多那种。
OK，
但进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
进是亚索的，
不是，
那是永恩。你要不然跟我们打英雄联盟吧，
我已经
咱晚上开一局，
对，晚上开
已经老了。
行吧，就聊到这儿吧。整体来说，这动画对于玩家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
而且今天你们刚才闲聊提到说，这个组好像做一个新项目已经做了一年了，是吗？
这个还不确定，但是他们确实官宣了一个自己的项目，就这次不依靠在英雄联盟这个宇宙之下，自己的原创的新项目。
还可以期待一下。
出了一张海报，
就
感觉整个画风又变得更有辨识度了。
哦，是吗？
又更不一样。对，
然后拳头那边肯定是不会停止这个多媒体企划的
IP 的开发的。
他双城之战也留了一个扣子给你，就是诺克萨斯也好，金克斯也好，他能继续讲。
还是期待这个双城之战二在今年这个艾美奖上也能取得跟一样的好成绩吧。有点横扫的意思了，还挺猛的。
就是，
但 TGA 肯定就他了。
对
，TGA
今年没几个去，他上一次还有
不？我觉得辐射还是挺有赢面的，
是吗？
那还能给谁呢？给如龙真人剧吗？
上一次是他单挑变形者嘛？
对，
然后这一次是他挑辐射，
是吗？
对，变形者跟他是一年。
对啊，
变形者不是二年的吗？
不是，他们两个是拼了同一年的 TGA。
哦，明白明白，好，
行，期待了。虽然这个二在我心目中现在。看感觉是没有一的评价那么高啊，但是我依然最后还是说，对于很多游戏玩家也好，甚至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来看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动画剧集，
还是非常高兴。这两天也是打两把游戏，挺好。
怪不得 Corny 你不理我。
好，那个我们这个 wave 就聊到这儿吧。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再不说没机会了。再不说又要等三四年了。
三年之后再见啊，宝贝儿啊。
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 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